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2010年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把神韵带到土耳其；二、做新闻记者的修炼体会。
下面请听土耳其西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把神韵带到土耳其。我来自土耳其南部，但是从1994年起我居住在澳大利亚。我在2001年在墨尔本得法，尽管那时我才17岁，我就已经有很多健康问题了，最严重的是心脏问题。在我刚开始练法轮大法一个星期后，练功点的同修们告诉我，他们将要在墨尔本进行 SOS 紧急营救的步行，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事情。当我听说迫害后，我很震惊，不明白为什么要迫害这些要做好人的人。我说，我愿意和你们一起走。我不知道他们要走超过11公里的路，我没有穿合脚的鞋，并且因为我的心脏的问题，我平常都不能从家里走到附近的商店，但我有一个强烈的呼吁，抗议邪恶的中共。我说，即使我死在路上，我也必须加入这次行走。我知道大法是珍贵的，那时候我甚至还没有开始读转法轮。我开始 SOS 紧急营救的步行了。令我惊讶的是，即使我的脚上都是水泡，我一点儿也不累。而且天气虽然非常的热，我的心脏状况也非常的好。如果我的医生知道我这么做，他一定会说这是自杀任务。但我知道我在做正确的事情，我不会错过这次机会来支持和做一些有意义的改变。我真的很惊讶，我一直在高温下行走，但却没有觉得不舒服。如果我再穿一双好鞋子，那么一切就完美了。一位同修问我是否脚疼，我说是，但是比起被迫害差远了。他告诉我要发正念，并教我用英文念发正念的口诀。突然间，一股美丽的、温暖的能量通透了我的全身。我对自己说，法轮大法是真实的。我觉得很幸运，我经历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幸福与祥和。那天我走了8公里，但是等我到了家，我脚上所有的水泡都消失了，这简直是个奇迹。从那一天开始，几乎我所有的健康问题都消失了。2004年我回到土耳其弘法，在6个月内，许多人得法，并且我们有7个人成立了土耳其大法协会。我们向当地政府和在安卡拉的土耳其国民大会讲真相。我们请土耳其国民大会的人权机构调查了大法在中国被迫害，并且拿到了谴责迫害的信函。很明显，我们的政府知道了真相，知道中共是错误的。在土耳其待了3年后，我在2007年返回到澳大利亚。那时候我看到了神韵在墨尔本的演出。我在澳大利亚不同的城市看了9到10场的演出，基本上每次我看的时候都流眼泪，每个夜晚睡觉前我都想着他们。每当神韵离开澳大利亚时，我都感到非常难过，好几天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有些晚上我想起他们我就哭了。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伊斯坦布尔举办神韵演出，那将是多么美好啊。 之后我就听说土耳其的同修被告知，他们可以在2007年主办神运，但是我们没能做成。同样在2008年和2009年，我们有机会，但是又没能做成，即使我们有愿望去做。原因之一是，只有少数的同修住在伊斯坦布尔，其他同修居住在安卡拉和梅尔辛，我住在澳大利亚，我们根本不能形成一个整体，这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往返于伊斯坦布尔，开会寻求赞助商或商业公司来购买演出，但是没有起作用。2010年来了，我们再次希望主办神韵演出，但我住在澳大利亚，我很痛苦，不能长时间住在土耳其。我决定，我必须做，并且我会向我的老板、我的儿子和我的丈夫提出来。我在等待时机。突然，我的丈夫说，我应该去土耳其多待一段时间，因为如果我不这样，我就永远不会快乐。第二天，我就去了我老板的办公室，我带着一个大大的微笑和一些土耳其小吃。他问我，你想要什么？我说，我有一个请求，但我不知道如何说，但这涉及到我会在土耳其待相当长的时间来举办神韵演出。他看着我说，这回你不会孤单，我和你一起去，帮你拿行李。即使我已经没有假期了，他也批给了我6个月的假。我很震惊，我立即打电话给土耳其的同修，我们四个同修决定在伊斯坦布尔租一个公寓，一直租到举办神运成功。我们在3月份订到了5月21日和22日的演出场地，剧院需要马上交定金，但是我们不能签署合同，因为我们所有的官方文件还没有形成。4月1日，我们终于完成了所有的表格和程序。即使那时对这个独特的剧院还有很多的要求，经理等了我们2个月来让我们完成一切。毫无疑问，这是师父的安排，没有人能够真正干扰他。在我们向伊斯坦布尔市政府讲了真相，告诉他们神韵的重要和美好之后，他们帮忙推广神韵。在我们的帮助下，主要政府的媒体办公室编写了一份新闻公告，并寄给了全国所有的报社。关于神韵的新闻以全彩色的照片和一个很棒的介绍的形式出现在6个主要报纸上。在同一个星期，一个在媒体工作的同修安排了一次电视采访，在采访中他们展示了神韵的推广短片，还有文化大革命、中共摧毁佛像和其他文物的事实。我很高兴，我的政府为自己位置定得很好。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好消息引起了中共的注意。中共的大使立即前往最高政府的办公室，宣称神韵是非常危险的，必须阻止大法修炼者，否则中国将停止与土耳其的一切关系。中共让政府立即给剧院的总经理打电话，中共还打电话给我们公司的总经理，威胁我们不要主办神韵。我们建议他们来看演出，并告诉他们要阻止我们是不会成功的。接到中共电话的同一天，该剧院的助理经理打电话通知我们，我们得从政府那里得到许可才能够使用场地。我请助理帮忙告诉总经理这件事，我告诉他，在我们签合同之前，我就告诉剧院所有的人可能会有干扰，但我从来没有机会与总经理说话。我详尽地告诉他，中共摧毁了无数家庭，孩子无家可归，因为他们的父母被杀害。我说，如果他们只相信中共谎言并取消我们的节目，那么他们将站在杀人犯的那一边。我告诉他，我会永远与这种非正义作战，并且我会和我们的律师星期一来剧院。该助理立即表示他会设法安排一个会议，还没有必要律师在场。那个星期一，我们去了剧院经理的办公室，我们给他看了神韵的介绍短片和神韵在世界其他场地的演出。他感到非常震惊，这样一个美丽的演出却一直被中共妖魔化。他不愿意让我们离去，给我们倒了茶，喝了茶之后喝咖啡，然后又喝茶， 他请我们演示了功法，然后他说我必须打电话给政府，我们必须告诉他有关神运和大法的真相，因为有一个很大的误会。他在我们面前给政府打了电话，但负责我们的事情的官员已经离开伊斯坦布尔去参加他的家乡的一个葬礼了。他向我们承诺他是不会想取消这个演出的，但他强烈建议我们去政府办公室，去安卡拉，去外交部。同一天我们去了主要的政府大楼，那里有十几个官员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建筑物，所有主要的政府部门在那里都有办事处，连进去都很难，更别提和官员们说上话了。令人惊奇的是，有一个同修的亲戚是那里的官员。我们决定，即使他的亲戚是一个不相关的部门的官员，我们也要首先去见他。这个同修有点紧张，因为他不想给他的亲戚带来压力，但我们都静下心来审时度势。我们调整了思想，认识到这是他被救度的机会，如果他被救度摆好了自己的位置，甚至我们还没要求他就会帮我们了。当然随着心态的改变，我们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就非常的高兴。令我惊讶的是，他知道我的每一个家人，他竟然是我的一个亲戚的非常好的朋友。我们说着笑着和他喝了很多杯茶，最后他问我们为什么来这里，我们仅仅告诉他神运和大法被中共干扰的事，我们还没有要求他做什么。他立即拿起电话就开始打。在土耳其，只要有像神运这样的海外演出来，一个警察部门的分支就需要确保所有的签证和手续符合规定。他打电话给负责警察局的官员，马上定好了见面的时间。我们在等待面见负责警察局的官员时，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给进进出出的人们发传单。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接触到了很多的人。我们对师父的安排很感动，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跟着师父的安排走，神谕演出就不会被阻止。我们有信心警察局将选择正确的一边，因为在我们做签证的工作时就已经向他们讲过真相了。最终我们被带到负责警察局的官员办公室，他正忙着签署文件，只是说，你看，我知道你们是好的，但这件事已经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因为这涉及到了中国大使馆，这意味着这个问题应该在外交级别来解决了。我知道你们非常的好，但我帮不了你们。当他说这些话时，他甚至没有看我们。于是我站起来，把为澳大利亚准备的神运小册子、神运的传单和戏票放在了他要签署的文件的上面。我心里有着无限的慈悲，我郑重地说，先生，请看看票，看看跳舞的人，看着我们，这是真实的，我们已经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我们给剧院付了很多的钱，电视台是我们的赞助商，市政府给予了充分的支持，神运的舞蹈家们已经获准签证，他们不要任何人任何东西，他们只是想用跳舞和唱歌带回来他们失去的文化。中国人民被禁止在中国做任何事情，人们被迫害，他们不能为自己说话了。这个官员看看我们，好像他刚刚从梦中醒来，他看着舞蹈的图片，说他们是如此的美丽，他的眼中有泪光。我们三个人也含着泪。我问，你是要站在中共的一方，还是要神韵来跳舞和歌唱？问问你自己，为什么舞蹈和歌唱会对如此强大的中共政权造成危险呢？他们怕什么？我感到师父和我们在一起感到很幸福。我继续说，如果你把我们当作罪犯，不让我们办神谕演出，那么把我关到监狱里，但如果你让我走出这个门，作为一个自由的土耳其妇女，我不会在我自己的国家被任何中共官员阻止。作为大法修炼者，我们不会妥协，是谁在管理我们的国家？他感动了，告诉我们想取消演出的绝对不会是他，然后他推荐我们去见第三个官员，那个人负责大使馆，并让他的秘书把我们带到了那里。你要知道，要见这些官员们是非常难的，但是因为师父的安排，我们一连串见到了三个。 这个官员面带怒气朝我们咆哮，他说就因为我们想赚钱，才让我们的政府和中共政府的关系不好。我平静但坚定地告诉他，这不是为了赚钱，你害怕和中共当局的关系不好，但是你怕不怕和自己的人民的关系不好？我们一直被中共骚扰，我们需要保护，但我们并不害怕。我来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真相，你甚至不听我说。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是大法修炼者，我们绝对不会为钱做这个。他停住我问道，什么修炼者？我告诉他，法轮大法的修炼者，然后给了他一张传单，并解释说这是一个功法，来自古老的中国。他说，你看，你不知道政府如何工作。如果例如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组织在世界任何地方对土耳其有任何宣传，我们作为土耳其政府也会试图阻止他们。我站起来，语气强烈地说，你怎么能把神运跟恐怖组织比较？他也站了起来说，这只是一个例子，也许你不喜欢我的例子。我说，完全正确，我一点都不喜欢。他问我，我是什么样的女人，我从哪里来？我回答说，她和我类似，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家乡。之后他开始软化了，并请我坐了下来，他给我倒茶，又让工作人员送来一些枣给我们吃，但我拒绝喝任何东西，直到他同意他刚才用的例子是很糟糕的。他于是说，很好，如果你不喜欢我使用的例子，那么我会给负责亚洲中部的官员打电话，他会给你更好的例子，并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中国说不。就这样，在同一天中，我们走在了面见第四个官员的路上。这个官员是一个维吾尔族土耳其人，此时他自己的家庭也正在被迫害。他说，因为来自中共的压力，对维吾尔族领导人也没有发给土耳其签证，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不能对中国政府说不的例子。我心里很难过，这个人有这样的理解。我问道，你做了什么？你什么也没有做。如果不是你，那么又是谁去制止这种邪恶？我想告诉你，我们绝对不会退缩一步。当听到我的决心，气氛改变了。那个刚开始十分生气的官员更软化了，并询问我大法的好处。我心怀善良地告诉他我的心脏越来越好的故事。现在他一点也不生气了，并且分享了他的心脏的毛病，还很感兴趣学大法。然后他们都表示，他们一定不会阻止演出，但是如果事务部阻止，他们也没办法。此外，他们还补充说，最初和中共对话的官员出城参加葬礼了，无法与我们交谈。他们建议我们前往安卡拉同事务部长直接谈话。我们这样做了，结果发现那个部门的官员也是来自我的家乡，他祝贺了我们的项目，并祝愿我们成功，还含着眼泪接受了大法传单。当我们从这次旅行回来，我们终于看到了那个和中共谈话的官员。他在问候我们的时候带着一个大大的笑容，他说，我知道你来这里是要和我战斗，但我不认为有什么可战斗的，我相信神运和大法没有错，你们应该继续你们的表演。但我仍然有很沉重的担心，因为我们没有正式的许可文件。在5月21日表演当天，我们仍然没有得到许可。警察本应该给我们的许可，但是把文件发送到了另一个部门。即使他们现在已经非常支持，他们仍然不给我们很多信息。我想，也许因为这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他们的策略可能是看起来表面对我们很好，但实质却没有顶住中国的压力。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此外，现在我也和批评我的同修有了摩擦，他们说我和见到的每一个人都会争吵。但在与另一位同修交流和向内找后，我终于再次有了信心。我记住，师父总是和我们在一起。那个同修分享了了不起的事情，他告诉我，冷静下来，想想警察。因为在5月19日演出前两天，当神韵艺术团抵达边境时， 他从天幕看见一个梯子从天空降落在伊斯坦布尔，在照亮的天堂里，天神们在用长长的法器除恶，他们是快乐和无忧无虑的。这个同修分享这些的时候，脸上带着美好的笑容，他让我也笑了，然后我知道什么都不会出问题。事实上，剧院最后说，即使他们没有需要有的许可，他们仍然会上演。而且事实证明，警方也摆放好了他们的位置。在演出开始前五分钟的时候，六名官员出现了，带来了政府同意举办演出的书面批准。这些官员们留下来看演出，并非常的热爱演出。是啊，我们终于成功地将演出带到了土耳其。当然，我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伊斯坦布尔神韵的故事里最精彩的部分。我没有提到，在很多时候，我们表现出不好的心性，我们有时候有不少争论，我们很明白我们必须提高心性，需要再慈悲一些，再更多更多的学法，在土耳其形成一个更好的整体，这样才能更成功地推广神韵，卖票，最终救度众生。讲真相，修炼我们自己，不辜负师父的救度。最后我想提到伊朗的同修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成功主办神韵。许多同修有的也许超过70岁了，从伊朗来到土耳其，默默地提供着一切他们可能提供的支持。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如何提高心性，如何配合别人。他们做每件事都没有争论或不满意，我们感到土耳其和伊朗的同修真正的是一个整体。师父，我总是很难找到词语来感谢您，我不确定是否能真的表达出我的感激，感谢您将神韵送到伊斯坦布尔，谢谢大家。
下面请听纽约西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做新闻记者的修炼体会。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想向大家交流两件事。第一件是我作为新闻记者讲真相的体会。从2006年在我开始修炼几个月后，开始为英文大纪元写报道。我当时住在圣地亚哥，而英文大纪元正缺记者。我对新闻报道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没有真正的写作技能，学历也仅是高中而已。我好几年都没读过报纸或网上的新闻了，但我坚信只要我迈出这一步，师父和大法就会给我所需的技能。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很多奇迹是大法弟子创造出来的，有些东西你们可以去学，这当然是没有问题，说耗费很多的时间去学，花上他几个月几年去学，回来你再证实法，我想那就结束了，学也白学了。所以我想呢，有些事情呢自己琢磨着看，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就用修炼人的思想去看这些问题。我给自己规定每周要写一篇文章，然后马上开始执行了。开始有些难，渐渐就顺畅了。有的时候没有什么好故事可写，我就从当时的事件中挑选一件我认为最好的去报道，往往这种报道是我做的最好的报道。有一次我为我们地区的版面写稿，我花了很多时间写了一篇文章，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好极了，但是我们编辑却打电话通知我说我的稿不适合地区的版面，他们不能用，我气坏了，甚至都不想干了。然后我向内找，意识到我已经忘记了我为什么在写，我的写作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名声或什么面子上的东西。随着写作技巧的不断提高，我忘记了我写作的真正目的，开始注重表面的东西。我忘记了我不是为别的做报纸的同修而写，也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名声而写， 而是为了助施正法和救人而写。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师父还说，就拿宗教来讲，真正明白的人是利用着宗教的形式在修自己，不明白的是在维护着那个宗教的形式。也就是说，人类的这些形式并不是神要的，神是想让你利用这些形式升华。你能利用这些形式升华了，你就是在证实法，证实神与救度众生，是不是这个样？大法弟子在各行各业中修炼，就是承认那些体系的生命，也是在救度着一切众生。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不久，我们编辑告诉我的那篇文章会在全国版发表，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了。当法拉盛事件发生后，我听说纽约需要记者，我开始考虑是否要去纽约，但我舍不得离开圣地亚哥，我在这儿住的又舒服又开心，一离开这里就什么都没有了。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家人。我就一直没动，但我不断接到要我走的暗示。我经常听到别人在我面前提到纽约，简直就是随处都能听到。后来一天，我姨把我叫到门口，让我看停在院子里的一只大仙鹤。我从来没见过仙鹤，这只鹤特别大，脖子上满是闪着蓝光的羽毛。我记得听说过道是骑鹤而行的，所以这又是一个很强烈的暗示，但我还是视而不见。第二天，那只仙鹤又来了，我依然无动于衷，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时一个同修给我打来电话，叫我去纽约。我和他谈着的时候，看见桌上有一个媒体的活动邀请，上面写着，没有人拒绝法老的邀请。我叹了一口气，然后答应了。我买了机票，一两个星期之后动身了，到达纽约不久，英文大纪元宣布改为日刊。我明白了为什么叫我到这来，我决定待在纽约帮忙。不久，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女同修，我们结婚了。这个安排让我可以全职为报纸工作。我也开始受到许多对我写作的批评，似乎我的写作技巧没有长进，或是提高得很慢，我觉得很难受。我对自己说，我已经为报纸写了很多文章了，如果我的文章还是达不到标准，也许我该走人了。经过思考，我意识到了我的心态有多糟糕。我认识到说我不想提高，或者说我不能提高，就像是在说我不想修炼。我明白作为一个修炼者，如果在哪一方面有不足，我就应该在那个方面努力提高，因为达不到一定的标准就退出，那就像是因为不能修炼自己而放弃一样。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在相当遥远的一个巨大天体中，那些生命的提升啊，和你们所在天体体系中生命认识的相差甚远。他们是以技能不断地向上攀登这种方式维系着。当然，更高一层的神也把低层能不能发明出东西来，能不能有所创造，融在了他们境界的提高中。他的境界能提高，就让他开智开慧，就让他有所造就，有所创造，有所提升。提升之后，他能够不断地认识到自己是因为自己的道德提高才得到的，是因为自己的境界高了才能够有这样的提高。通过向内找，我看到了自己的许多执着，都在我的工作中表现出来了。争斗心、妒忌心、名利心、显示心。我还发现自己对于工作过分执着，我把它视为我自己的本事，所以我听不了别人的批评。认识到这些之后，我的写作技巧一下子有了很大提高，工作也顺手多了。后来我又有了新的执着，我变得非常自负骄傲，觉得我的东西好得不得了。我在纽约做神韵报道时，师父来了，还对在场同修讲了话，我迟到了，错过了大部分师父讲话。然后我问一个同修，我都错过了什么，他却怒气冲冲地说我讨厌。我很吃惊，我向内找，发现我的自我意识已经膨胀得很大了。骄傲是很坏的执着， 他可以使修炼者把自己置于别人之上，实际上就等于把自己置于修炼者这个整体之外了。我很感谢能找到这个执着。第二部分，配合。在我交流的第二部分，我想向大家交流一下我在另外空间看到的同修之间配合的事情。互相配合是我最近几个月来的很大一个修炼内容。我曾经和一些同修在小范围内交流过这个问题，这里我想把它再讲一遍，我觉得这有助于让同修们更好的合作。我记不清是在发正念还是练第五套进攻时，我看见每个修炼者都有很多手臂，一个一个排上来，通过每个手臂，每个同修和别的同修互相把手握住，大家就是通过这个方式使每个同修和修炼者的整体连在一起。当两个修炼者的手没有握起来，就表示他们之间有矛盾，或是一个同修对另一个同修有成见。有的同修只有几只手和别的同修握着，他就不太稳定，容易有危险。我看到一个浮动的、扭曲的黑手正努力把同修们之间的手分开。我觉得如果他们能把一个同修的所有手都和别的同修分开，那么那个同修就被从修炼者的整体中分离出来，就很容易被毁掉。这是我想到，当我们彼此离得很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帮助那些遭受挫折的同修。如果谁和别的同修有矛盾，大家就会离他远远的。回想我知道的那几个退出大法修炼的昔日同修，他们都是那种觉得自己比别的人都高明都好，不愿意和别人合作，或是那些对别的同修有很多成见或矛盾。我看见在我自己的空间场中，我也有几只手和别的同修分开了，我很担心，我发自内心的想把这个改过来。正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对一个同修的不好的想法，这时我看到了一种难以描述的景象。每个修炼者都有不同的颜色和不同的世界围绕着他们，每个人都和别人有很大的差别。这时我想到，我们每个人都来自遥遥分开的宇宙苍穹，我的理解是每一个宇宙群体都有和其他宇宙群体不同的提高方式、思维和做事的方式，他们的东西在别的宇宙群体中有可能是不对的，但在他自己的宇宙群体中却是绝对正确的。另外一次，我和同修在纽约大纪元办公室学完法后发正念，发正念时我看到了一些有趣的景象，每位屋里的同修看起来都像国王一样，每位都闪耀着他们自己的明亮的光芒，我想他们能聚在一起也是很神奇的事。随后我看见了常人，他们就显得黑黑的，像泥一样。我看见修炼者就是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国王，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然后我看到了我们的报纸，它的美丽难以形容，那是一层一层的五光十色的宝石，精致的排列在一起。我甚至想不应该把这样的无价之宝卖掉。我告诉自己那是为了救人，我们才把它给常人的。但对我来说，将这样价值连城的东西送给常人还是很难想象。有一段时间，同修之间有很多关于报纸的讨论，尤其是思想不好的同修总批评报纸的质量。我也有过这样的念头，我想起了《精进要旨》中的一段话，师父在《何为迷信》中说，军人不迷信于纪律就没有战斗力，学生不迷信于学校老师就得不到知识，孩子不迷信于自己的家长就无法教养，人们不迷信于自己的事业就无法干好工作，人类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的规范，那么人心就会无善念而被邪念所占据。我明白了，在我们的工作中和我们的项目上，如果没有了迷信，我们也不可能做好。对于我来说，我意识到拥有迷信，换言之，拥有对自己工作、对报纸的坚定信心，就会直接决定我能多好的提高和多好的完成通过工作来救人的使命。谢谢大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